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23日，常年期第30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延长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公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协议注重在中国教会日常生活的实质性益处。圣座驻美国大使皮埃尔总主教呼吁，在世界传教节为普世教会提供具体协助。圣座新闻是2022年10月22日发表公告，指出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适当的协商和评估后，同意将2018年9月22日签署2020年10月22日首次续约的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有效期再延长两年。梵蒂冈方面愿意继续与中方进行相互尊重和有建设性的对话，为使上述协议得到富有成效的执行，并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促进天主教会的使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就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临时性协议再次延续两年，圣座国务卿接受本新闻网访谈。协议的核心当然也与巩固一种国家机构和文化方面的良好对话有关，但主要关系到在中国教会日常生活的实质性益处。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接受罗马观察报和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采访，以上述话语解释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并两次续约的原因。书记阁下，能和我们谈谈促使圣座选择延续临时性协议的形成？
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提一下这个事实。2018年9月22日，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这协议是临时性的，因为我们仍处在一个试验期，与以往那样，如此困难和棘手的情况需要有适当的时间来实施，以能检验效果并找出能改进之处。此外，正如我们所知，再加上新冠疫情给双方代表团的会面造成了可以理解的障碍，而代表团则是留意跟进和评估协议本身的执行情况。基于这些原因，协议的有效期于2020年首次得到延长，现在又被再次延长两年。教宗方济各以决心、耐心和远见决意继续这个行程，这不是幻想在人的尺度下找到完美，而是确实希望能确保中国天主教会团体即使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也能有牧人的领导， 他们应当得起且能胜任受托付的工作。
在中国任命新主教，需要遵循与北京政府商定的特别程序。关于这一点，您能向我们谈谈吗？
历史告诉我们，在任命主教这一微妙且重要的问题上，圣座经常需要商定相关的程序，使其考虑到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但在对教会实质和基本重要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任命合适即能胜任的牧人方面，却从不马虎。协议中规定的程序是经过仔细斟酌的，考虑到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也要提到近几十年来天主教会团体所经历的许多痛苦，有时是令人心碎的情况。因此，考虑到国家当局所表达的要求和天主教会团体的需要，似乎是审慎而明智的。
回顾临时协议生效以来的这头四年，取得了哪些成果？
就眼前而言，我认为有三个主要成果，但我希望将来会有其他的成果。首先是按照协议，自2018年9月以来，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所有主教都与博多禄的继承人圆满共荣，不再有非法任命主教的情况。对于普通信友来说，这一点每天都可以在任何一位中国司铎举行的弥撒中看到。事实上，在感恩祭的祈祷中都明确提及教宗，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第二个成果是，最初六次的主教任命是本着协议精神进行，并按照所规定的程序，即由教宗最后定夺。第三个成果是，在这段时期，首批六位地下主教也获得了登记，因此他们的身份地位被正式化，作为主教得到政府机构的承认。这些看起来是小小的成果，但对于那些以信德眼光看待历史的人来说，在因过去事件受到伤害的教会共荣逐渐走向痊愈的进程中，他们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协议的核心当然也与巩固一种国家机构和文化方面的良好对话有关，但主要关系到在中国的教会日常生活的实质性益处。例如，我想到所举行盛事的有效性，以及数百万中国信友能够肯定在圆满的公教共荣中活出他们的信仰，同时他们无疑也是自己国家的忠诚国民。
在这四年内，遵照临时协议任命新主教共有六次，您不觉得这很少吗？
这些是首批，其他程序正在进行。同时，我们意识到仍有许多教区主教出缺，还有一些教区的主教年岁很高，也有一些教区在朝向教宗方济各如此期望的修和进程中没有进展。最后，有些教区尽管做出努力，也有善意，但仍无法与地方当局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们强烈希望在未来的两年中能按照既定的程序，继续为在中国的教会找到主教牧职的合适候选人。显然， 我们并不隐瞒那些触及天主教会团体具体生活的不少困难，我们给予了最大的关注。为找到这些困难的良好解决方案，需要在一种合作关系中迈出新的步伐。合作的主角是多方面的，圣座、中央当局、主教与他们的团体，以及地方当局。基于对天主的圣意安排深怀信赖之情，同时也受到众多中国基督徒痛苦及光辉见证的鼓励，当代的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教宗方济各决意超越一切反对的意见，走上并继续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的道路。其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占据了有限却重要的部分。这条路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天主教信友这小小的羊群有可能安详且自由地度基督信仰生活，包括福音的宣讲、扎实的培育、喜乐地举行感恩祭以及爱德工作的见证，以此接近那些面对生活感到较为吃力的人，就如在疫情艰难时期所经历的那样。
在普世教会即将于10月23日举行第95届世界传教节的时刻，圣座驻美国大使皮埃尔总主教解释了世界传教节募款活动之所以重要的若干理由，包括教育在传教学校求学的孩童、扶持孤儿和老弱病残、兴建和整修圣堂、协助传教区以及支持会士培育和修院。世界传教节有如圣父教宗的年度呼吁，敦促人们提供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确保那些奉献生命的海外传教事业和传教士们能继续推展工作。这也是一项众志成城的全球性使命，使亚洲、非洲、太平洋群岛以及拉丁美洲和欧洲部分地区得以建立地方教会。世界传教节于1926年由教宗庇护十一世所钦定，隔年首次举行全球性募款活动。世界传教节于每年十月份倒数第二个主日举行，为1100多个教区提供支援。教宗方济各在本年度世界传教节文告中省思了为我做证人的主题，强调每个基督徒都蒙召传教做基督的见证人。圣座驻美国大使皮埃尔总主教从他在世界各地服务教会的经验出发，谈论世界传教节的重要性。他说，我曾经在传教区多个地方从事外交工作，包括乌干达、海地、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太平洋群岛，因此我亲身体会到世界传教节募款活动至关重要。因着信众的慷慨贡献，宗座传教善会能够为传教区的教区提供年度补助，直接支持传教区内培育教区修生和修会会士的工作，在传教学校求学的孩童的教育，新建圣堂，并为孤儿和老弱病残提供住所。这些支持有助于宣讲福音、举行圣事，以及为传教区内的穷人服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三世主日，攻读圣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耶稣也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了这个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站立着，心里这样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进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而那个人却不然，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夷，凡贬夷自己的必被高举。开始时我在耶稣那里收敛心神，确信我可以安心地将我的诚意和得救托付于他。我在祈祷中向天主举起我的心神，并不是自我举扬，而是借着天主举扬。祈祷开始时，我谦卑自认无祈祷的能力。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的地方静待片刻，并在我的意识中给天主的灵在留出空间。此时此刻，他像看这位税吏一样慈爱而怜悯地看着我，正如这位税吏以一种姿势来加强他的祈祷一样。现在我也可以这样做。我采取了我的祈祷态度之后，便不再移动我的身体，这样可以让我完全的安静下来，以便能够自由的感受我内心的触动，以及我内心深处的阴暗面。这是我所不为人知的一面。如果我不让我的阴暗面浮现的话，我就会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的同时，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内心深处的都是光明的，根本就没有阴暗的空间。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现在我安静地去看待这个事件，在教会和社会里存在着善和恶，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如此。然而耶稣看透人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潜存着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我设想事情发生的地方，既是外在的圣殿，也是我内在内心深处体验到无力祈祷的地方。这种一无所有就是我的地方。我祈求天主赏赐给我特别的恩宠， 使我能以内在的认知去认识耶稣，而不是对耶稣的认识只是单纯的停留在表面。他甘心情愿地舍弃了一切伟大和尊严，未能和我们人类平等。耶稣也像几个自从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了这个比喻。那个法利赛人站立着，心里这样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进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这个法利赛人没有说谎，他被谴责并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他信赖自己，自宠为义人。因为他真的好，不是徒有虚名，所以他陷入了仗势自己的诱惑，他陷入了强者的罪过。这个人被拒绝，因为他自以为正义，他是属于那些无需悔改的义人。耶稣来不是为造教这样的人。我在哪方面像这个法利赛人呢？我是否意识到了我的软弱和罪恶呢？在这种意识下面，我是否还意识到了在我内还隐藏着一个自我陶醉和自满自足的硬核呢？骄傲自大的感觉通常偷偷摸摸地存在着，但是当我被谴责、遗忘、轻视、命令时，或者当人没有注意我的感受时，它便会显露出来。这时我平静的外表便突然因着激动、攻击性和盛怒的感觉而陷入了强烈的激荡，骄傲自大于是暴露了出来。我出言不逊，举止失态，真谦卑的人不会这样。我现在试着生活在我的弱点中，就好像生活在家中一样，并唯独在对天主的信赖中寻找我的完善。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们现在不必试图把税吏想象成一个完美的人，如俗话说的那样，壳硬心软，或者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但耶稣却向着他，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个好人。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便歪曲了真理，没有看到天主的慈悲出乎一切意料之外。在福音中，那些自从义人的法利赛人被看作比税吏和娼妓还坏。税吏属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他们被排除在团体之外、民众之外、教会之外。若是他人不听从他们，你就将他看作外邦人或税吏。基于一种隐蔽的自以为是，我们在精神上与我们的罪恶保持着距离。我越是允许我的阴影浮现，我便越是一个分裂的人。在我的内心里，在义人和罪人之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深渊。于是我在自己之外看到坏人们与好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将彼此分隔开来。耶稣却不这样做，他与罪人接触，为使他们成为门徒， 如果我们因对自己失望而这样想，我肯定不会改变了，我们便会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说这些税吏和罪人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这个法利赛人不理解，这些罪人在耶稣那里又获得了一次机会，并因此能够成圣。我努力认识到，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天主的圣宠。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而那个人却不然，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夷，凡贬夷自己的必被高举。不是义人获得赦免，而是不义的人。我们会问，难道我们所行的一切善就不算数了吗？我们行善的时候，如果意识到我们对天主的助佑的依赖的话，那么这善行便有它的价值。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意识到天主的慈悲比我们的石珠更为重要，天主能够使一切成为好的，我现在把自己交托给他的仁慈。最后我进行交谈，首先与耶稣交谈，他虽然不认识罪，但天主却使他替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内成为天主的正义。也与高举和贬夷的天父交谈，我对他倾诉我的钟情，然后我做一个简单的反省，好使我能够通过反省来更好地认识自己。最后，让我们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旧约圣经浅谈，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